诗篇131篇。诗篇131篇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我们有本堂李汉阳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登山得谦卑。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或许你们可以参考周刊里头的这个大纲。今天的讲到有三点，有三点。当我第一次去火化场的时候，取骨灰，我不晓得在这里有多少人去过火化场取你家属的骨灰，有人去过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点惊讶，我有点惊讶。进去那个房间啊，骨灰带出来的时候，惊讶的是那骨灰就只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人生走到完的时候就是一包塑料袋，你再强，你再有能力，你再能干，你和我走到人生结尾的时候就是一包塑料袋。其实严格的来说，那骨灰都装不满这个塑料袋。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人很容易骄傲的。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塑料袋的话，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很能干的，我们真的以为我们了不起的，我们真的以为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个塑料袋的时候， 你发现你和我死完了，走完了，就是一包灰尘而已。有钱的人也好，没有钱的人也好，有学问的人也好，没有学问也好，有人脉没有人脉，有文化没有文化，都是一包灰尘，都是一包灰尘。那么，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既然我们走到完的时候，就是一包灰尘。但是人生的痛苦是什么呢？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有一个牧师，非常有名的牧师，这是布正牧师 Charles Spurgeon。 这次布正牧师他的事工里头，他有两个很大的挣扎，在他人生的道路当中有两个很大的挣扎。第一个挣扎是忧愁抑郁，所以如果你读是布正牧师的著，他自己的传记的时候，他会经常告诉你他是一个很忧愁的人， depressed。这是他第一个挣扎。是不是牧师还有另外一个挣扎？另外一个挣扎是骄傲，骄傲。所以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一来到这个地面上，骄傲陪我们一起来。我们离开这个地面之前，骄傲不会比我们早离开的。所以如果你听英文，他说 The demon of pride was born with us and it will not die an hour before us。 这就是骄傲。他亲身体验到，这是讲道王子啊，亲爱的弟兄们，他很坦然，他很坦白的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的。在这个面上有两种骄傲，一种骄傲是很狂傲的，一种骄傲是很含蓄的，很含蓄的。所以猜一猜，我们华人，是比较喜欢，比较会哪一种骄傲？其实我们华人是比较含蓄的，我们可以很骄傲的。不过表面上我们说没有啦，没事啦，哎呀我没有这么厉害啦，哎呀我不是这么聪明的人啊，等等等等等等。不过在我们里头呢，是我要我很爽，讲多一点， 你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外在是不一样的。不过现在就别人要记得一点，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主很讨厌骄傲的人，到一个地步圣经直接告诉你，他说神要阻挡一种人，神要跟一种人作对，那种人是谁？骄傲的人。圣经自己说的，上帝要阻挡骄傲的人。你要上帝挡你吗？上帝来挡你。你要上帝施恩于你吗？你做个谦卑的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位表面上很谦卑的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还没有跟他慢慢深交的时候，他表面是很谦卑的。不过你慢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坦白的人，过后他告诉我他的见证，他差不多可以做讲道王子的，因为在我的学院他最厉害讲道，他讲道在下面我几时可以像他这样讲道这么厉害，这么棒，这么优秀。不过当你慢慢认识他的时候，他甚至告诉你，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神打下来的。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你讲道很棒嘛。他说就因为我讲道很棒。有一回在伦敦的一间教会，他是美国人，在伦敦的一间教会聘请他过去伦敦，还没有毕业之前就聘请他过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很骄傲很骄傲。他说在众多美国人当中，有谁被英国教会聘请过去聘请过去做牧师的，都是在本地做牧师的，很少出国的，所以他很骄傲。过后神就把他打下去了，神真的把他打下去了，打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打到一个地步，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他要做什么呢？他甚至要来找我辅导，他告诉我说我太骄傲了，我需要跟一个人谈。不过你从他生命当中，你就发现其实骄傲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们，不是在讲台上的人会骄傲，是不是牧师会骄傲，我的朋友会骄傲，我也会骄傲，不过讲台下的人也会骄傲的。我认识另外牧师，你知道吗？他做了牧师很多年了，一天他辞职了。牧师会辞职的，你知道辞职的理由是吗？因为他不敢讲道了。不敢讲了，新加坡的牧师他不敢讲道了。他说每当我上讲台过后，我下台的时候，我教会的长老执事的一个一个就发简讯给我，讲道报告反馈，你讲的这个不好，你讲这个走这个点不是重点等等的，每一个礼拜上台讲道下来，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他这么多年下来一天他说我不能了，这个压力太大了。不过亲爱的人，这就是人生。我们来到地方，我们表面上都是很好的，不过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把教会杀掉的。你要教会关门很容易的我给你三个建议，教会就可以关门了关门关宣信坛的三大建议。如果你这样想你说如果没有我的家庭，没有我们的支持，甚至没有我的钱财，这间教会就搞不下去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这间教会可以关门了，真的可以关门，这是很骄傲的。不过如果你问传道人，做过传道人的时候，传道人的甚至他的家庭会告诉你我们听过这种话的。以前我认识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传道人，他的孩子告诉我，他说长老走进教会告诉这个传道人家庭，他说你们住在这里是因为我给的钱最多的，你们在这里你要做第二件事情，你们在这里薪水是我还的，房租是我还的，教堂是我盖的，你要听我的话，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你的牧师一定要听我的话你可以杀掉教会了，教会有关门的。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这样我想问大家，亲爱的弟兄，牧师要听哪一个老板的话？如果在这有40个老板的话，我们就惨了，我要听哪一个老板的话呢这是第二个。你要关到教会，第三个方法就是教会不满足我，教会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一个一个就离开了。不过现在就觉得这些都是很骄傲的话，很骄傲的话。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登山的时候，让我们来学习我们登山怎么的来得谦卑， 的谦卑。我们不要做乌西亚王，更不要做西西家王，记得吗？乌西亚王是什么？他说哎呀，献祭这件事情我来，我是王啊，王比祭司的位置来得高。乌西亚王自己去献祭了，乌西亚王发生什么事情？立马长大麻风。西西家王哇，钱赚多了，圣经说什么呢？他有尊贵的财富，他建国库，他有金银宝物等等。巴比伦人来的时候神就任凭他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神，圣经说神那个时候离开他，因为神知道他内心如何，他内心什么？巴比伦人来了，我要炫耀炫耀一下。所以过后呢，西西家王就带领以色列人入什么？入黑暗了。所以现在就这样，就是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来学习三个功课。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就是在这里的第一大点，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第一个大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来开除那高高在上的声望。 Let's end the lust of pridefulness， 让我们来开除这样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声望。为什么我说声望呢？因为是一个你和我最心在心里头最深处的一个渴望。我希望人家尊重我，我希望人家看得起我，我希望人家高举我。不过这个声望呢是不可以讲的，是我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不过亲爱的姐妹们，你看第一节的时候，让我们讲大卫学习，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声望把它开除掉，把它开除 end it。 大卫说什么呢？大卫的上行之诗：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可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如果你硬邦邦的翻译的话，大卫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不要骄傲我的心，也不要高傲我的眼，我不要走进对我而言又大又难的事。所以在这里你看大卫做什么？大卫一连串做不要不要不要，都是内心的，我的心不要，我的灵不要。因为大卫知道骄傲不是外面开始的，骄傲是从里面开始的。大卫在跟大卫说话，大卫在求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开除我的心，开除我的心，开除我里头的骄傲，让我里头的骄傲不狂傲。又怎么样？狂傲这个字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狂傲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从一个高处什么呢？高处看事情的一个角度。神啊，你不要让我高高在上，神啊，你不要让我不要让我自高自大，神，你不要让我以为帮助我，不要以为我什么都能，你给我再难的东西我都能把它吞下去，我都能把它搞定。现在对的人，大卫说千万不能这样想。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现在对的人，我们要败坏了。不过你想，如果你走进大卫的世界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卫会这样想。弟兄姐妹，你想想大卫家有八个弟兄们呢，大卫是老八。鼎鼎有名的撒母耳来到他的家的时候，看老大，看老二，老三，老四，到了第七个，撒母耳都看不起眼了。撒母耳问耶西说：哎，还有没有？耶西说：有，最小的那个最不起眼的放羊在外面。撒母耳说：带他来。所以你想想，如果你是大卫的话，哇，相当了不起，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想想今年如果在这里的一个青少年人，外头的一个青少年人我们的总理李显龙总理说听说乌兰有一间教会叫宣信堂，宣信堂里头这边有个青少年人弹钢琴弹得很棒，我每次听他弹钢琴 YouTube 听他弹钢琴，我的心灵就安稳了。所以我就请这个青少年人不要 YouTube 了，我要现场，请他从乌兰到总理府现场谈两个小时给我们李总理听。请问弟兄姐妹们，那个孩子去了总理府回来了，你觉得他后面有没有风？会有的啊，这就是大卫啊。大卫王的时候，你想谁弹琴扫罗王听得很舒服，大卫，青少年人啊。你说还不够的话，大卫还做什么事情？当大卫青少年人的时候，他单枪匹马一个人面对哥利亚， 当哥利亚在骂阵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他三个哥哥们啊，都不敢上去见哥利亚。大卫一个人就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了。所以当你明白你走进这大卫的世界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说大卫是真的会骄傲的，大卫是真的很容易骄傲的。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因此我们里头的骄傲就来了，里头的骄傲就来了。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也是一样的，一点点东西呢会让我们骄傲的，一点点东西就让我们骄傲。你开一辆名车你就会骄傲了，你那辆名车在一辆福音车隔壁啊，你看他眼神不一样的啊。因为我家福音车有时候看名车一下啊，那个名车的车主看着我那个眼神是挺不一样的。当你孩子进名校的时候你又会骄傲了。当你的孩子你自己的人生经验考试学历事业圣经甚至什么呢，甚至圣经事事比人家好的时候，我们都会骄傲。这就是我们，我们多么厉害，我们的专长就是我们很厉害骄傲的。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汉姆斯我没有骄傲的。很好，这样你就试试看这个小测试，小小的测试。你测试一下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你留意一下自己跟自己讲的话。我们跟自己一样讲很多话的哈，我们不是疯子，不过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会跟自己说话。当我们在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你查验查验一下像不像一种人。让我介绍那个人给你们听。有一天一个法利赛人站在圣殿里头耶稣基督在那里法利赛人就自言自语，法利赛人跟自己讲话他讲什么呢？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个啦，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就今天我们有没有自言自语讲过这种话来教会？神啊，我感谢你，我家的孩子不像那家的孩子这么坏蛋，怎么不出色，怎么没有用。这种话你敢讲吗？你不敢被对别人讲，不过在心里呢，神啊，我感谢你，这种话我在心里讲。甚至讲什么在我们心里，我们甚至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有文化，他没有文化。前天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讲话，我严严的责备他。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哎呀，牧师啊，我不会跟那个某某人吃饭他吃相不好看。我真的骂他了，我告诉你是谁， Who are you？ 就因为我没有背景，我没有文化我吃相不好看，就不要跟我在一起吗？我们是基督徒啊，现在就是你们。不过你可以看到，你看就算是吃饭我都能骄傲。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会甚至想弟兄姐妹们，你看那个姐妹，你看那个弟兄，他的信心哇这么的薄弱，然后整天求这个捡人要这个，整天担心这个我们又骄傲了。不过现在就得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小心神真的不喜悦的。当耶稣在那边听看那个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因此当我们的主在讲道的时候，你听他讲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他自己说，他说骄傲和狂妄这一切事情都是从里面出来的，骄傲和狂妄可以败坏，可以污秽你和我的生命。世界上人看骄傲是好的，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罪恶，你知道吗？我们叫做 normal sin。 在世界上人看待骄傲甚至有很好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自尊心。哎呀，你有很好的自尊心你对自己的自我价值很高，很棒，很健康，看到吗？当你来到圣经的时候，圣经要你和我认真去想，到底真的是自尊心，到底真的是健康吗？还是在神的眼里，我平静常在我心里自言自语，我比一比别人的家庭，我比一比别人的事业，我比一比别人的背景，我比一比别人，我都是比别人棒的，都是比别人好的。但是现在就这种声望呢要开除的。因为大卫知道，大卫知道。如果你们还要例子的话，再给大家的一个例子。在旧约有一个王叫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 巴比伦的王，你听他怎么说啊？有一天尼布甲利撒王在游行啊，在巴比伦的王宫游行，他自己自言自语啊，骄傲的人很喜欢自言自语。巴比伦的尼布甲利撒王，他自言自语什么？听听看，他说：“这大巴比伦啊，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首都的。”他用三次啊，这大巴比伦是用大能大力我一个人把它盖起来的。尼布甲利撒王讲的话，你知道吗？但尼里书的第四章立马发生一件事情，过后神把这尼布甲利撒王撤下来了。你骄傲，我击倒你；你谦卑，我要施恩给你。所以你看但尼里怎么的形容这尼布甲利撒王？但尼里说他被人赶出去，这个王他被赶出去，他吃草如牛。他身被天露淋湿，头发长长，好像什么呢？阴毛，甚至指甲长长，好像呢鸟爪。他变疯了，他真的疯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我们，你要骄傲的话，我会抵挡你的；当你谦卑的时候，我会施恩给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我们经常跟自己说话，而且这些话不是真理，这些话在怂恿我们不要开除骄傲的神王。骄傲是很好的，这样是很好的，你感觉很舒服对吗？某一个人讲这句话你觉得很爽对吗？继续这样的感觉很棒的，不行就请不要讲。我们像大卫一样，大卫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唯有你有给我力量来把这样的一个骄傲开除掉，开除掉，把它开除掉。既然是布泽牧师他一生和骄傲搏斗啊，那他肯定有很多功课或者建议给我们。所以其实是布泽牧师他给我们三个功课试试看啊，我们要开除骄傲，好，哎，牧师，我要实实在在的来开始开除我的骄傲。我不想只在理念上、头脑的知识，我要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把这个骄傲开除掉？三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是说，你看下一个幻灯。第一个方法就是，首先你要尝试，你要来感受到自己的无能。我们男人，特别是男人，不喜欢听到这个字叫无能 ，nothingness。不过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真有能力的话，你不用坐在这里的，你不用信靠耶稣的，你真有能力的话，凭着你的能力上天堂吧。不过我们来到这里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是挺无能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这布泽牧师就建议我们说什么呢？说你要把你的骄傲开除掉，第一件事情感受一下自己是一个很无助的人，无助到一个地步呢？什么无助？所以我在想无助的时候啊，我在想，用一个家庭主妇，用家庭主妇或者主妇的一个例子啊，我家里我负责晾衣服，所以晾衣服呢，我会看手机的气象台哦，预告告诉我今天早上不会下雨哦，不过很多时候那个预告骗我。我信心满满的把衣服塞出去，开车回家的时候下大雨，我的老婆就笑我，她说叫你不要信他了，你又信他。不过现在你看真的是很无助啊。新加坡政府呢一年花几百亿啊，真花很多钱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来帮助我们来管理这个环境。不过你发现还是什么呢？还是很无助的。雨水几时来我们都不能控制啊，这是第一。来到第二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是不是牧师说你常常去一个地方，你靠近这十字架，第二大点。所以当你靠近这十字架的时候， come close to his cross， 来到这十字架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很难骄傲的。你靠近这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想我们的主是为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既然我的主是为我这样一个无助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话，这意味着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是蒙恩得救的人。 神是把我从烂泥里头救出来，把我洗干净，把我带领我走这光明的道路，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神不提拔我，神不拯救的话，我还是在烂泥里头的，我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是不是这么是说这第二？第三是很恐怖的，多数人是不一样的。第三是什么呢？恐怖的事情是第三，期待他的苦难，期待他的苦难 ，embrace his suffering。就是因为你在骄傲呢，当痛来的时候，一发生你就不骄傲了。很多人告诉我，哎呀，牧师啊，我不想求人的。不过亲爱的弟兄，你知道吗？当你痛的时候，你一定会求人的。当你痛的时候，你一定会谦卑下来。如果你说啊，我很难自持这样的一个骄傲，你敢跟神求？你说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期待苦难。当苦难来的一天的时候，主啊，让我学这个骄傲的功课，开除它，让我里头的谦卑活起来。所以为什么这年头有一个神学家叫 Kevin DeYoung， 他这么说，他说这年头你发现教会的来的人会越来越少。他说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个原因跟骄傲有关系的。那主要原因是你来教会呢，很多人不想来了这年头。因为来教会呢，我们会跟你讲，你不要讲，你不想听的话。来教会呢，我会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要满足你的，所以这不满足你的，你来这边你不会得满足的。因为来这边有人要告诉你怎么讲，要怎么做，怎么说，怎么生活。不过今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里头确实是很骄傲的。所以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位牧者身上，让我们学习，随即来到神面前说，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们很无助的。当我感受到无助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开出我的骄傲了。让我们常常来到十字架的前面，其实我们也在开始骄傲了。让我们来预备心面对苦难。当苦难来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你和我发现其实我们真的很脆弱的，我们真的很脆弱的。你来参加祷告会，祷告的最后一项呢是最大的那一项，那一项都是生病的人。在那个名单里头呢，有年轻的，在那个名单里头有年老的，有男的，有女的。那个名单一直在告诉你和我，亲爱的姐妹们，可以是我们的，可以是我们的。不过神的怜悯没有，暂时不是，所以让我们不要骄傲。所以我们讲完这个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只是赶除这骄傲高高在上的声望，这种渴望离开了什么来取代它呢？要开始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开始那卑卑在下的渴望，开除掉的那高高在上的声望，现在我们要来开始那卑卑在下的渴望。有多卑啊，有多低呢？你看大卫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平稳，我的心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所以在这里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我的心平稳。为什么叫平稳呢？我的心从上下来 level off，本来是高高的，不过现在我的心平稳了，我下来了，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安静了，我的心不搅扰我了，我就满足了，像什么？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他们那个时候肯定没有奶粉啊，不要把这年头的奶粉带到3000年前了，没奶粉喝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多数的孩子们呢，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呢，他们会在3到4岁的时候才断奶。所以在这里大卫不是告诉我们看那3、4岁断奶的孩子多么顽皮，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断奶是就是看那个宝宝喝完奶过后，你看他的神情，宝宝还没有喝奶的时候他会喊了很高，我要。当宝宝喝完奶的时候，他就下来了，他就平稳了，他就安静了，他就满足了，好像什么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那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让我想起我们孩子小时候的一个笑话， 所以我们生四个小朋友，他们每次断奶的时候，我们有个笑话。那笑话就是，你每次看他们喝完奶啊，好像喝醉酒一样，哇，很爽，就喝完奶了很满足，肚子大大的，他就在那边睡觉了，啊，开开心心，不吵不闹了。这就是大卫在告诉我们那个观念。啊，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下来了，我们里头会安静，我们开始享受。享受那满足。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讲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你发现刚才我们读启经经文的时候不是这样吗？啊，我们的主做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谦卑像这个小朋友一样，他在天国里是大的，你先降卑，神会使你升高的，你不用担心。不过如果你要升高的话，神会使你降卑的，那你要担心。不过当你读那段话的时候，有趣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主在做一个谦卑的示范。如果你读那段话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讲那段话之前，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叫那个小朋友过来，那个小朋友就走过来了。耶稣叫那小朋友站在这里，那个小朋友就站在那里了。所以耶稣先让大家看到这个小朋友多么的谦卑，这个小朋友叫他来就来了，叫他站就站了。所以因此耶稣就说，你看，如果你可以像他一样的话，在神的国里你是很大的。不过亲爱的弟兄，我们大人不是这样的哦。你叫一个大人过来说，你为什么叫我过来？合理的理由呢我才过来，不合理的理由呢，对不起哦，我不过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说，不是的，你像他一样，像他一样。这不是我们的主说的话。如果你看保罗的话，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怎么样的来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的来处丰富，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靠别的东西来谦卑的。你可以靠世界骄傲，你可以靠世界骄傲，你上上你自己的 LinkedIn 的那个户口，你的人脉有多少，你跟多少的人打交道，哇，你就很骄傲了。因为世界可以提供你骄傲的，不过世界不会提供你谦卑，因为谦卑是一个反肉体反文化的一个属性。除非什么呢？除非你和我像保罗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靠主，因为我的主自己给我们看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过他自己不以神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状，他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他做了什么呢？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做的事情。因此我们的主鼓励我们说，你要谦卑吗？在这个地面上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谦卑的泉源，就是耶稣。所以保罗明白这个观念，所以保罗因此呢说，我靠着主，我靠着常常记得我是个无助的人，我靠着常常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我靠着常常想到我主的苦难的时候，神会帮助我谦卑下来的。所以你和我的生命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你看下一个幻灯，这个生命是一个先往下再往上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谦卑。不过以后当我们到了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是大的。这是我们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那个荣耀，我们叫做 pre-incarnate glory， 高高在上的荣耀。不过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的时候就开始卑了，神成为了人，开始降下来了。不但如此，他过一个卑微的一生，不但如此呢，他承受了咒诅和死亡。不过当来到这低谷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升高了。所以保罗这么说，保罗说，神既使耶稣基督升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就是我们的主的生命，我们的主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跟骄傲搏斗，不过我们很有盼望的，因为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做一件我们原本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我们来操练谦卑。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开始，在教会家庭里头，在你们的原生，在你们自己的家庭里头，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 啊，那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先学问问题，开始先聆听，开始走进别人的世界，明白他们的苦楚。当你先学多问问题的时候，当你先学聆听的时候，当你先学走进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怎么想，我怎么看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的，我可以怎么样的来扶持他，来 support 他。所以这是第二大点啊，所以当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就来到最后大点。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开除那高高在上的声望，不可高人的声望。过后呢，我们要开始这卑卑在下的渴望。啊，最后呢，我们要开展那历历在目的盼望，就在我们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盼望，历历在目，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极大的盼望。你看大卫在第三节。他怎么说？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可以这么翻译：以色列要仰望耶和华，以色列要对耶和华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远。以色列要对耶和华有盼望，从现在到永远。现在这节目我们不会气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是从现在开始，今天早上开始。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不要骄傲了，神，我要开始谦卑的工作。不过主，这个盼望从哪里来呢？这个盼望从我们的老师而来，我们的老师而来。我们老师在这个地面上，他真的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名师。我们老师是一个绝世高人，我们的老师是个武林至尊呢。以前我。”在小时候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里头有个人叫杨过，如果你认识杨过的话，是挺笨笨的，他不聪明的，不过杨过呢，他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厉害？因为杨过的背后不只是一名，不只是两名、三名，深藏不露的老师，不只是绝世的高人，也甚至是可以说是武林至尊。所以过后杨过这个人物呢变成很厉害很厉害，所以现在这些如果杨过可以变成这么厉害的话，那么我想介绍另外一个老师给你。那个老师自己说，你要来学我的样式，你要来负我的恶，你学像我的话，你必定为什么呢？你必定会心里柔和谦卑的。如果你学像别的老师的话，你不会的。不过如果你学像耶稣基督的话，会的。不过你看我们的主多么的安慰人心，我们的主说，你不要以为我这个恶这个样式是很重的，你错了。因为有我在你身边，你不只是单枪匹马一头牛在那边扛这个恶，你错了。其实在扛的时候有多一头牛在你的身边，他比你壮，他比你强，他教你怎么扛。所以我们的主因此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有盼望的，因为从今时到永远，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他的样式，我们的主呼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来学习做一个温和的人，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因此有一首诗歌这么说，他说：“每逢想起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每当你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想，该是开除高高在上的声望的时候了。每逢想起这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的时候，我们会开始那卑卑在下的渴望了。每逢我们思想那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开展那历历在目的盼望。就是帮助我们接着今天讲道，让我们得到提醒。我们这今天讲的这个道呢，是一个人看不到的世界，没有人知道的。这世界只有神和你知道。不过这个世界是可怕的，让我们不要做乌西亚王，让我们不要做西西家王，让我们更不要做尼布甲尼撒王，让我们来学像耶稣基督一样，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来思想十字架，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学习看荣耀之主在上悬挂。我们来学这个功课，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颂主新歌140首，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信息。颂主新歌140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奇妙十字架。颂主新歌140首，第二节读一遍，让第二节成为我们的祷告。
求主进我，别有所挂，但挂我主代赎十架，从前说目虚弱加了，金银珠血干净丢下。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台下的人而已，也包括台上的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别有所夸，帮助我们学夸我主代赎十字架，帮助我们抛弃丢弃丢下从前所慕的虚荣和假乐，因主血干净都丢下。主，帮助我们开除那高高在上的身望，帮助我们开始那卑卑在下的渴望，帮助我们开展那历历在目的盼望，恩待我们。但愿弟兄们我们都喜乐，愿我们都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如今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